翻到一个地方的圣经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1:1，我读给大家听。从第一节读，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如果还没有找到这个圣经的事情，这一段圣经就是你心里记得。如果你是2节制的圣经，是969页，969页。记住第二节，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拜卢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然后第15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然后22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以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日子，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我想我们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在奥克兰有一系列的追求，我们是希望一同来看圣经中的预言。因为圣经中的预言呢有三类，一部分是关乎全世界的，一部分是关乎以色列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关乎教会的。所以我们在中区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看到圣经预言与世界末日。到了东区，我们对昨天刚刚结束，就是我们提到圣经预言与以色列。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连续有5次的时间，今天晚上、明天上午10点钟、明天下午7点半，还有后天也是早晨跟下晚上，那么一共呢是5堂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希望一同来看圣经中的预言，从圣经预言与教会的前途。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许多时候我们看看教会的光景，我们不禁会问说，有没有可能就像圣经所说的，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恐怕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话都很容易应验，但是有一段的话恐怕不大容易应验，就是有没有可能在主回来以前他会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想我们只能够从预言，从主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看我们自己的光景和情形，我想我们会失望，我们也会灰心，特别是如果你在神的儿女中有了一段的日子， 刚刚你得救蒙恩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好像在度蜜月一样，蜜月期间一切都是甜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蜜月期过了以后，我们仍旧在一起，照理论来说，照着神的教训来说，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我们曾经一度彼此相爱，因为我们彼此不认识，所以我们能相爱。等到我们日久天长，我们真的彼此认识了，我们能不能说我们还能彼此相爱？我们能不能彼此洗脚？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在主的脚前没有问题，我们个个都愿意在主的脚前。但是我们个个是不是愿意在我们弟兄的脚前能洗他们的脚？理论是一件事，道理是一件事，在我们中间，在这里是不是有那个真的实际？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在最后的舞堂，我们让我们看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教会有没有明天。如果教会没有明天，那么圣经就不会留给我们关于教会的预言。如果教会有明天，不管是好的明天坏的明天，那么圣经一定会指引我们一条路。那这条路呢，我们应该能知道，我们应该能明白，能清楚，圣灵借着他的预言告诉我们教会的前途到底在哪里。那这样我们奔跑才会有定向，这样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投身在神的旨意中，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生一个问题，你愿意撇下所有来跟从主，你知道我们的主是不务实，你知道我们的主实在是可爱，你为着他的缘故，你愿一生放在他的脚前。所以投身在基督里没有人有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要问，到底教会往哪里去？如果教会真的照着神的旨意往前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废柴废力，就是我们把一切都放在他的教会里，那么最后神一定要借着教会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所以我想这一次呢，我们就用五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圣经预言与教会前途。我们看到圣经预言与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是根据三本书来看的。我们曾经说过但以理书，还有呢就是启示录。因为虽然圣经有1800多个预言，但它是环绕在两个焦点，就好像椭圆是围绕着两个焦点一样。那么一个焦点呢，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另外一个焦点呢是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第一个焦点呢，是主要的是但以理书所记载，第二个焦点主要是启示录所记载的。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69个期，启示录呢给我们看见最后一个期。所以呢，我们当我们来看教会的当我们看圣经预言与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是从这两本书出发的。最后呢，我们是用约珥书来做总结，因为约珥书呢的的确确能把69个期和最后一个期把它连起来。那么所以我们读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这一次呢是看大概的看过了三本很重要的书。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三卷书读过，那么对于世界末日我们就有一番很清楚的认识。那么这次我们在中区呢是讲到教会教圣经预言与圣经预言呢与这个以色列。那么我没有提到，但事实上呢，我们主要根据的一本书是以赛亚书。那我起初不敢提以赛亚书，因为是66卷，所以就把很多人就吓跑了。但是呢，我们读过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关于以色列的许多重要的预言，我们知道说通通是很多都是在以赛亚书。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大概蜻蜓点水的似的我们看过。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我们要看圣经预言与教会历史，那我们也要用一本书来看它，以这本书来做根据，因为这本书本身就是预言，就像以赛亚书是预言一样，但以理书是预言，启示录是预言，约珥书是预言。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大概 用三，虽然有三个梯次，事实上呢，我们是大概的看了但以理书、启示录、约珥书、以赛亚书，还有呢，这次我们特别要来看以西结书。那么以西结书呢，是一本很冷门的书，而且是不大容易明白的书。可是这卷书呢，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的前途是什么。所以我们巴不得在这五次里面，我们能对于以西结书呢，能有一番的认识。不过呢，因为这一卷书并不容易，所以今天晚上呢，我要替大家打一个底子，我们要打一个根基。那么我们要大概知道以西结书讲什么，然后我们才会提到其中有几个预言，很明显的是讲到教会的前途。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一次呢，在最后的五堂，我们就特别把我们重点呢放在以西结。那么今天晚上我想我只讲以西结第一章，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一章。如果我们第一章能够明白，那么第一章呢可以说是整个以西结书的序。那么等到我们再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个预言，在这一本书里面是怎么提到教会的前途的。那么这个对我们的侍奉，对我们前面的道路应该有发生很重大的关系。那么我假定弟兄姊妹都没有好好读以西结，所以你们不要放，不要担心。我是从最简单的讲起，假定大家没有读过，所以呢，我们有的地方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所以今天晚上呢，我要请那些很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忍耐，因为我们要假定在座的以西结有的都没有读过。不过呢，我们是希望今天晚上能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掌握大概以西结书是讲什么。那么我想你明白了第一章呢，大概就能明白全卷的圣经。但如果你第一章不明白，如果是满头雾水的话，那么你整本的以西结书就不明白。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我们这五次的时间呢，不是分心的性质。所以如果大家期待能有一点的分心，我想可能你会失望。我们实在说来这一系列的聚会呢，目的呢是重在装备。我们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主，那么好，今天神把你们带到奥克兰这里，你巴不得能侍奉主，能侍奉得更好。当然你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装备，你才能够传福音，也才能够把生命供应给别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的目的这一次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同在一起有一点追求。所以但愿我们经过这三个梯次以后呢，我们对圣经的预言有一点的认识，我们希望这样能够抛砖引玉，那么有许多弟兄姊妹就能更爱慕主的话，那么然后你更深入许多这么关于世界末日的点点滴滴，关于以色列点点滴滴，关于教会前途的点点滴滴。那么我们经过这三次的追求以后，那么大家回去就可以好好的在好好的有更深的追求。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只能够蜻蜓点水式的，也是中览式的，给弟兄姊妹点一下，然后呢也许自己弟兄姊妹你们最少有一年的时间能够可以更往深更往深出去，那么这是我们心中所盼望的。那么我们刚才呢读了一点第一章以西结第一章，那么我想我大概把那个背景呢稍微说一下。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呢是以西结写的，那么以西结呢很明显他是先知，所以他给了我们先知书。不过大家不要忘记，虽然呢这个以赛亚、但以理、以西结还有耶利米是四卷大的先知书，这个大的先知书啊是指先知书大，不是指着先知大。那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有很准确的概念。比方说约拿就是小先知书，小先知书呢是重在那个先知书的篇幅很短，不是说这个先知很小啊。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说，看啊，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如果有一个先知能够和主耶稣做比较的，然后主耶稣能说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你就知道那个约拿一定是个很大的先知。所以圣经讲的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重在那个先知书的篇幅。大先知书是指说先知书的篇幅很长，比方说以赛亚书66章啊，那是很长很长。 那么小学之书呢，那就是很短，比方说约拿书，一口气你就很容易读完了。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先知的大小，这是指说先知书的大小。那不过无论如何，你知道以西结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先知。那么以西结是在什么时候做先知呢？你如果读第一章第一节，你就会读得出来。原来呢，等在以西结写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啊，以西结已经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我顺便的很简单的替大家复习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大概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大的帝国，神在地中海呢兴起了一个很大的帝国，叫做巴比伦帝国。那巴比伦帝国是老早就有了，比方说尼禄就是巴比伦的国父，他也是造巴别塔的那个人，这个老早在创世纪第十章就有了。不过到了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大帝国它的势力呢就延伸到地中海，所以你读到但以理第七章呢，你看见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就证明它的影响力已经到了地中海。那么第一只兽呢，狮子就是代表巴比伦帝国。那么巴比伦帝国呢，有到了你秦始皇到了这个尼布加尼撒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巴比伦的全盛时期。全盛时期，那么那个时期呢，就好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所以尼布加尼撒呢，就好像中国的秦始皇。那么尼布加尼撒呢，啊，的确是武功啊，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他因为他的影响力到了地中海，那么有一天呢，他就派兵呢就围攻以色列，那么终于呢到了他们的京城耶路撒冷。以色列这个巴比伦呢侵扰耶路撒冷有好几次，所以我们要知道，你如果要讲被掳的话，以色列被掳是要有好几批的，或者好几个批次的。那么最早的批次，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乃是一般呢这个以色列国中的青年才俊。所以那次呢，事实上被掳的人呢，有谁呢？有以西结，还有但以理这些人。啊，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全国的精华，他们可以代表整个以色列的青年才俊。以色列的前途靠他们，他们有前途，以色列就有前途。他们像整个以色列栋梁一样，他们实在说来对以色列太重要了。可是呢，等到这个也等到巴比伦呢来围攻以色列，那第一次把耶路撒冷攻下，然后呢他第一次掳的时候，不是把所有的人都掳到巴比伦去，不是，他最早最早的时候乃是把以色列中间的国中的精华，无论是器皿无论是人才，那都在第一次的时候他把最好的就落到巴比伦，果然一点都没有错。后来但以理呢就做了这个巴比伦朝廷智囊团里面很重要的一员，那么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就很清楚。那么以西结这个先知呢，他就是在他还年轻的时候，那么结果呢他就跟着那些人一同被落到巴比伦。那巴比伦呢大概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今天如果你打开地图的话，你知道说早期的时候啊，在以色列和巴比伦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沙漠，所以如果你要从以色列到巴比伦的话，普通的走法是你先往北走，往叙利亚方向走，然后呢就越过，就是跳过了这沙漠，你不是横跨沙漠的，然后呢就很像这个亚伯拉罕那时候所走的路，然后呢就横着往西走。那么等到快到土耳其和伊拉克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再往南走，那么南走呢就到了这个巴比伦。那巴比伦呢，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是世界上很有名的一座城，这座城呢本来是一个世界上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座城，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那么等到在巴比伦全盛时期的时候呢，那座城呢可以说是一个是一个永远的城，你不可能把它攻下来，因为尤法拉底河可以说根本就流穿整个的城，所以你就是围困它20年你打不它下来的。 他所有的粮食都是可以准备20年，而且在四周围有很深的壕沟，到了必要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个可以把这个幼发拉底的河口渡口完全把它封闭。那么等到最紧急的时候，他们有通道可以从城这一边通到城的那一边。那么在这个城墙上面，可以几辆的马车呢，可以同时往前走。所以那个可以说是在巴比伦全盛的时候。那么巴比伦的特点是什么呢？巴比伦特点就是他们的偶像是最多最多的。那么大家还知道说，巴比伦天文学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我们今天那个钟表啊，一个钟头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就是巴比伦他们先看，他们最早看见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呢，可以说是那个国家呢，可以说是在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古国。那么这个古国呢，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说是整个世界宗教的发源地。所有世界的宗教，你去研究它，你如果真的好好比较过的话，你都可以追那个来源，一直追溯到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的偶像啊，最少有2000种，不是2000尊，是2000种，各种各种不同的偶像。用今天的话来说，如果你如果好好的要想把这个所有的偶像整理过的话，那么你需要用电脑来整理它。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巴比伦。那么因为他们懂得天文学，所以祭司们呢，这个知识都在祭司们的手里。那因为他们又是祭司，所以他们就把两样东西糅合起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星象学。那么中国的八卦呢，或者说这个易经，很多的东西呢，可以说就是从巴比伦那边过去。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易经可以用电脑来算，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因为巴比伦当初最早就是因为他们的天文学很发达，然后呢，他们又和宗教糅合在一起，所以呢，就变成说服力非常强。它里面有一个奥秘啊，叫做巴比伦的奥秘。如果你要知道那个奥秘的话呢，那你要参加他们。参加他们的时候，他们要给你一个金杯，金杯上面呢就盛了一些的酒。那个酒呢，你喝了以后呢，这个人就是半昏迷状态，好像醒了又不醒。就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在你的耳朵旁边呢，就把那个奥秘告诉你。而其中有一个奥秘就是，你不需要救助，你自己就可以救自己。意思是说，你只要靠着你的修行，靠着你努力行善，最后有一天呢，你能够达到最高的境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所有宗教哲学的这个起源，那就是所谓巴比伦的奥秘。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最早最早的时候，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终于呢，它的影响的势力到了以色列。那么起头的时候呢，他们是把国中的精华呢，就通通的把他们裸到巴比伦去。所以呢，可以说大概是往西600英里。如果今天呢，我们如果要到巴比伦去的话，那么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没有飞机直接飞到巴比伦，也没有飞机直接飞到他的京城。那么伊拉克的京城是巴格达，今天因为禁运的缘故，没有一架飞机能飞进去。所以如果今天大家要去的话呢，你先要飞到阿曼，就是飞到约旦的阿曼。那从阿曼呢，你要坐车子。那么现在沙漠旁边，沙漠是横跨整个沙漠，已经有路了。那不过呢，你要坐10几20个钟头的车子，非常辛苦的。那么好不容易呢，就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这个巴格达。这个巴格达是一座圆的城，而这个巴比伦呢是个四方的城，这是很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这个世界有历史上有两座城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巴格达呢是圆的城，而这个巴比伦呢是四方的城。那巴比伦呢，大概就是你到了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以后，你大概再坐汽车1个多钟头呢，大概就到了。那么从前早期的时候呢，那个巴比伦呢是一堆的废墟，因为我们知道自从巴比伦亡国了以后，我们知道果然变成一片荒凉，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样。那么阿拉伯人都不愿意在那里过夜的，所以呢，可以说阿拉有一度呢，是可以说这个城呢是躺在废墟里面。但是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呢，你记不记得 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将来呢，主耶稣回来以前，巴比伦要倾倒。而这个巴比伦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城。如果你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的话，那么那个就代表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在这个地，在中东呢，有一个很大的金融中心，那就是巴比伦。那么如果启示录预言是对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曾经没落的巴比伦城，或者曾经消宗匿迹的那个巴比伦城，有一天要重建的。所以你如果读但以理书也好，你知道有一天这个城一定要重建。那么在还没有重建以前，许多读圣经的人已经告诉我，比方说中国很有名的写经，很有名读圣经的贾玉明，他就很肯定有一天的巴比伦要重建。不过贾玉明没有活着看见巴比伦重建，大概在波斯湾战争以前，海山呢他就动用了最少1000名以上的外籍的劳工，包括有一些从中国来的，他们终于呢把巴比伦城重建。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从图片上可以看到，那个古巴比伦城果然是重建，所以圣经的话实在是没有错的。所以呢，当初的以西结被掳呢，就是掳到这样的一带的地方，不是他们自己的故乡。他们现在连根拔起，后来啊，整个以色列民族国家呢，就好像连根拔下一棵树一样，从一个地方呢就抛到遥远的地方。不过呢，以西结和但以理他们是这个被掳的先锋，他们最早被掳，因为尼布加尼撒太聪明，太有智慧了。他知道，如果现在我要得住这个国家，最后我当然要把他的百姓通通抛到这个600英里以外，但是最早现在我要得住他们国中的精华。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但以理就做了好几朝的元老，后来虽然巴比伦变了颜色，他仍旧是这个波斯大帝国的一个很重的朝里面的一个重臣。那么以西结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被掳的人群中间。那么有一天呢，他在加巴鲁的河边，那么这个河是个人工的运河，不是天然的河。你记得那个以西结这里说是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那么以西结那天呢，他看见异象，一个少年人被掳，这是非常不幸的事。因为以西结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祭司，那么根据这个圣经，根据这个以利未人的条例，如果你去读旧约圣经的话，一个利未人呢，到了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正式的服侍，不过25岁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实习了。那么如果你读以西结的故事的话，你就知道，就在他正要侍奉的时候，正要，因为他是祭司嘛，所以既然是祭司呢，他的岗位当然在圣殿里。所以等到以西结要侍奉的时候，可以说他正要准备侍奉，就是刚好大概是25岁左右的时候。那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已经把自己奉献给神，他一心一意要为神传递他的话，那么祭司是有两个任务。祭司一个任务呢，就是为着百姓来到神面前，第二个任务呢，就是为着神来到百姓面前。所以这是两个主要的任务。为什么献祭呢？是为着百姓来到神面前。百姓犯了罪的不敢来到神面前，结果呢，借着牛和羊，现在呢，他把百姓呢带到神的面前。那么然后呢，等到祭司到神面前去的时候，神就借着祭司呢传一些的旨意，就给那些百姓。所以这是祭司大概可以说旧约那个时候大概的职责。那么以西结呢，他身为祭司，所以呢他从小预备好就是要终身侍奉他的神，所以他知道他的前途不是在巴比伦，他的前途当然在耶路撒冷，哪里有圣殿，哪里就是他侍奉的地方，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他侍奉的地方。所以对一个青年人来讲，他刚刚要进到圣殿去侍奉，他刚刚要来到神面前来侍奉，他不只有侍奉的心愿，而且他有侍奉的心智，强烈到一个地步，现在呢到了快到25岁了，那可以说他一生就是等候这个时候。 他一生就是等候这一刻，但是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以西结呢就在被掳的人群当中，没有一种的痛苦，没有一种的无奈，像以西结那样的痛苦和那样的无奈。他正要侍奉神，可以说他一生最好用、最能被神用的时候，结果他不明白，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有一件事他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但以理在里面，以西结也在里。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这么说：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百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许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个三十年呢，就是指着以西结30岁。因为后面呢是讲的约雅金被掳是第5年4月初5日，所以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被掳的时候呢大概是25岁，25岁呢还不能侍奉，不过现在可以实习了，现在可以学习了，现在呢可以在先进的祭司的这个扶持底下，他可以侍奉神了，现在可以一显身手，现在呢可以终于了了他又从小有了非常强烈的意愿。那么这个是以西结。那么为什么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以西结在什么时候看见这个异象的呢？那个背景是非常重要。圣经说当30年4月初5日，那换一句话说就是他30岁的时候。那么30岁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年，是很重要的日子。为什么30岁呢？因为30岁就是他要进到圣殿侍奉的时候。但是很可惜，他知道他现在没有这个机会。他特别是30岁的时候，就说正常的情形来说，他应该在耶路撒冷，他不应该在被掳的河边，他应该在圣殿里面就能侍奉，他能够真正的在神面前侍奉他。所以现在你能够知道，在以西结的感觉里面是何等沉重的感觉。如果不是国破家亡，他不会今天在加巴勒的旁边。如果不是国破家亡，那么他应该就在圣殿，他应该就能够在圣殿里面。他已经30岁了，他很自然的就可以进他祭司的职分。但是呢，现在他的人不在圣殿，是在加巴勒河边。所以当他看见他自己的同胞，当他看见那条河是人工的硬河，不错，虽然呢我们知道伊拉巴比伦呢给他们相当的自由，他们有足够的自由，他们没有软禁他们，你仍旧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可以做许多的事。但是弟兄姊妹，现在这些人是在一个河边，你记不记得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他们在河边坐下了，结果呢他们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有人建议说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那么结果你知道写诗的人怎么说的？他说写诗的人怎么说，因为他只好把琴挂在柳枝头，他说我怎么能唱西安的歌呢？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圣经接着就说，因为他们追想西安，他们就哭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本来要侍奉神的人，现在呢好像被世界用了，现在呢被送到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他有心愿要侍奉神，但是他不懂得为什么他现在所在的地方却是加巴勒河边，是遥离开家乡可以说600英里以外的地方。他巴不得能见神的面，他巴不得进到圣所能与神面对面。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祭司都有一个愿望，只要能让他在圣所甚至于至圣所侍奉，那是一生最大的愿望。神的荣耀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所有祭司都知道神的荣耀是在至圣所里，特别那个荣耀是在约柜的上面，约柜上面呢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那上面呢有2个基路伯，有2个翅膀，就看守着那个施恩座。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告诉你说， 神的那个荣耀，看不见的荣耀，却是在那个两个翅膀的中间，在约伯，在这个约柜的上面，在施恩座的上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到了至圣所呢，你什么都看不见，当然什么都看不见，因为至圣所里面神的荣耀是在我们能见光谱之外的，而且因为那个能量高到一个地步，我们应当被击杀的，就好像原子炉的原子炉所释放出来光一样。如果有一次原子炉爆炸的话，你还没有看见，我们这里已经变成气体了。因为那个光虽然你看不见，甚至于可能是蓝光，虽然看不见，但那个能力能强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可能能占领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如果不是带着血的话，能到至圣所能占领住，因为神的荣耀是把我们击杀了。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罪人呢是叫我们离开。罪人呢是叫我们离开这个，罪人叫我们不能够亲近神。但是感谢主，在这么多人里面，祭司是最靠近神的。所以如果世界宇宙有一个最可爱的地方，那么应该是最靠近神的地方。祭司有的虽然不能进到至圣所，起码能够到圣所，能够这个那里有金灯台，同时那里呢有这个，不管有陈设饼的桌子，那里还有香台，所以祭司呢就能够在圣所里面，在圣殿里面就能够进他的职分。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这个本来呢，以西结应该就能够在圣所，甚至于至圣所来侍奉神，但不大概。他应该只能在圣所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这个以西结呢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心中非常非常的沉重。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应该是靠近神荣耀的时候，他知道说，如果大祭司带着血进到至圣所，虽然那个光是人看不见的，但是所有犹太人都知道，如果讲到神的荣耀在什么地方呢，一定在至圣所。所以呢，你如果进到至圣所，来到神的荣光面前，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但是呢，你靠着血，羔羊的血，不是靠着这个靠着这个祭牲的血，你能够来到至圣所。所以我们都知道，就说一个祭司来讲，他每次想到神的荣耀，或者这样说吧，祭司为什么是荣耀的呢？因为他是在神面前来侍奉。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斯布真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从传道人的地位降低再降低，一直降低到帝王的地位。这是认识神的人。如果你知道侍奉神的荣耀，我们滚着爬着跪着，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但是很可惜，今天人误会了。今天许多人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那么今天你什么学校都读不下去了，你去读神学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所要的是人，神所要的是最好的一般人，像以西结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人能有权力，今天人能有权力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这是神把尊荣给我们，是神把荣耀给我们。如果一个人真的看见什么叫侍奉神，他从来不会说，我为着神牺牲了什么，我为着神牺牲了前途，我为着神牺牲这个牺牲那个。你如果真的看见神的荣耀，你如果看见说今天你能侍奉神，弟兄姊妹，这是无上的荣耀。所以这是以西结他从小梦寐以求，巴不得有一天他能长大，长到25岁他就准备好，到了30岁他就能够真的在神面前来侍奉，他就能够知道一点点关于神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惜，现在的以西结呢，他是在哪里呢？是在加路河边。就在大概他默想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一个30岁的祭司，当他在加路和贝罗的河边，在巴加巴鲁河边，在贝罗中间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就为他开。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有话要说，神有话要对这样的一个有志要侍奉的年轻人，
他已经三十岁了。按理来讲，他应该在圣殿，但是呢，现在他在贝罗的旁边。现在神为他把天开了，然后呢，以西结就看见了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意象。那么这个意象呢，可以说就是以西结第一章，这个意象呢，也就支配了整个的以西结书，整卷的以西结书。所以呢，现在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这里的意象啊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啊就降在以西结的身上。然后以西结观看的时候啊，他就看见远远的。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以西结的这个话是个动画，是从远远的慢慢慢慢那个东西往前进。他从北方啊，他看见有狂风从北方刮来，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是看见一片的云，不过这一片的云呢是闪烁的云，是闪烁的云，然后周围呢有光辉，那么从其中呢你能看见有火，火里面呢能看见光耀的金晶，好像是金属的东西。所以有很多人读这个以西结书啊，他说这个应该就是太空船，因为如果你真的看见太空船呢慢慢从远方飞来的话，那个情形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情形。那果然很有意思，有一个在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做事的一个弟兄，这实在是个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因为当初是设计太空舱，他清楚的很这个太空舱怎么设计的，所以他有一天读以西结的时候，他忽然间灵感来了，他说这个不是太空船是什么，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啊，叫做神的太空船。他就把这里的那个这个整个的点点滴滴呢，因为他有足够的那个太空船的知识，所以呢他就大概啊根据他的想象，那个太空船呢大概是什么样子。那么你知道，因为远远的你是看见金属的嘛，等到你慢慢靠近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有活物，看见活物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有翅膀，而且有轮子。那慢慢慢慢，它就降到地上来。所以这里的这幅景象是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起头的你只知道说，是你只知道什么呢？是个一片的闪烁的大云。然后呢，你会发现说周围都有光辉，然后里面有火，火里面呢像什么呢？像这个光耀的星星。那这是因为你远看，你等到以西结最后的一部分的时候，你一近看你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现在看不清楚，但是远远的你觉得好像金属的东西在那里发光，然后慢慢慢慢往你这边迁移啊，就是那个意象慢慢就往这个往什么呢？就往这个以西结靠近。那么你再靠近的时候呢，原来呢就在这个光辉啊，就在这个光耀的金晶这个中间呢，就显出四个活物来。那么这个四个活物呢当然像人呢，而且呢有腿的。那么所以等到你慢慢靠近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原来可以降落，因为有腿。但是不止如此，它有翅膀，所以呢它可以在空中飞翔。那么等到了地上的时候呢，你发现那个轮子啊可以带你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而且是轮中套轮呢，你只是一个方向往前走。那么详细的我想弟兄姊妹比较复杂一点，我想我们为着让弟兄姊妹能明白到底以西结第一章讲什么，所以我把它简化了。最主要的你要抓住就是说，这个远远看见是一个大云，然后这个大云的下面你再往近看的时候呢是活物，你们再近看的时候呢你发现它有翅膀，不光而且是四个翅膀，两个翅膀是遮身体的，两个翅膀是飞翔的。那不止如此，你还发现说等到这个太空不是太空船了，等到这个东西呢着地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它可以往前走的，而且有轮子从一个地方可以跑到另一个地方。那么等到轮子走的时候呢，翅膀和翅膀是连接的，所以走动的时候呢好像大水的声音。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把它画下来，很可惜这次我没有把它带来，如果给大家看看他的图片也非常有意思。不过这本书已经绝版了，你再也找也找不到。那么但是呢的确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他认为说这个应该就是神的太空船，神设计的太空船。 那么然后呢他把里面的构造大概的描写一下，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啊很像太空船，就是说现在你可以领会一个懂得太空船设计的人，他能够了解，他能够想象这个以细节所看见的意象啊，怎么从远怎么到近，然后呢等到到了近的时候呢，他才发现原来啊这个四活物上面顶着是一个天，是一个穹苍，这个穹苍上面呢是个宝座，是蓝宝石，那么蓝宝石这个宝座上呢有一个人坐在上面，仿佛人的形状，他的腰以上呢是像金钉一样，他的腰以下像火一样，所以大家想想看，你如果从远远看的话，你只看见那个云，你只看见火宝座，那么宝座是蓝宝石的，是个宝座的形状，谁坐在上面，有一位像人似的坐在上面，那么现在腰以上是金光光光耀的金晶，闪耀的金晶，腰以下呢乃是火。然后不止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也怎样，周围的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那什么意思呢？那告诉我们说周围啊有一个红彩虹啊围绕着这个宝石，非常有意思，你普通看见太阳，你普通看见彩虹的时候非常的美，对不对？因为在大雨过了以后，暴风雨过了以后，有许多的水珠呢悬在空中，好像经过这个很诗意的，好像经过大风雨的时候，好像一滴一滴的水滴啊，就好像泪滴一样，那这是一个诗意的说法。但是呢等到大暴风雨过了以后呢，太阳光呢就射在上面，然后经过折射呢，那么我们的人就看见了那个彩虹。不过所有地上的彩虹几乎都是半圆的，你看不到整个圆，不容易看到整个圆，有例外不是没有。但是你如果来到天上，如果你读启示录第五章的话，你发现天上的彩虹是圆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地上只有残缺的湖，只有天上才有丰满的圆。那么现在讲到这个宝座的时候呢，原来周围的形状呢乃是像彩虹的形状一样，然后最后以西结告诉我们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弟兄姊妹，许多的拉比在旧约，包括保罗在里面，他们试着要解释什么叫做神的形象，什么人的神的荣耀，他们找不出答案来。但是以西结看见了神的荣耀，他把神的荣耀的形象介绍给我们。所以不要误会，这不是太空船，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太空船的那个想象，让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东西是从远靠近，但整个是个意象，整个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你要知道教会的前途吗？第一，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荣耀。教会不是你和我加在一起，教会乃是叫神的荣耀得到彰显的地方，教会乃是神的光照在那些水滴上，然后给人看见的像彩虹。神是光，没有人看见那个光。什么叫彩虹呢？彩虹就是光能看见那一部分叫做彩虹，因为那个彩虹的颜色，红色也好蓝色也好，是能见光谱的一部分，这个光不会击杀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不能瞪着眼睛看我们的神，因为神就是光，但是今天世界上的人能瞪着眼睛看我们这些人，我们读圣经，他们看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真的像彩虹一样，真的把光折射出去的话，不会伤到他们，反而给人看见说什么叫做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启示录告诉我，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这个荣耀的教会。什么叫荣耀的教会？我们自己没有荣耀，但是我们让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呢让神借助他的光，他的光要击杀人的人不敢直接对着看，但是经过我们的折射以后，弟兄姊妹，人应该能看见什么叫做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因此圣经讲的教会是讲到荣耀的教会， 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教会不是地上的东西。如果这样的话，你的教会有一个使命，就像刚才写诗的人说，神要借着教会要医治这个地方，你拿什么来医治它？不错，有许多的暴风雨，你怎么向他解释神的慈爱？你怎么告诉他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的责任。所以大体上来说，整个的意象呢是讲到神的荣耀，不过我还没有仔细的解释，我想这是很好的时候，我们好不好休息五分钟，我想休息十分钟吧，好不好？我们十分钟以后大家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然后我们希望九点半呢能够结束它。那么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希望能把这个意象把它说得更清楚一点，然后你就知道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什么叫做教会的前途，是不是房子越盖越大，是不是人越来越多？感谢主，房子越大越好，人越多越好，因为给人更多的机会，叫人能看见那个荣耀的光辉。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今天神能不能得着他的荣耀？主耶稣回来以前，他有没有可能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教会有没有明天？好不好？我们现在大家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七节第一章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星星。我们做过起头啊，就是远远的看见一幅的图画，但是到了后来慢慢慢慢靠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光耀的星星呢，实在说来是坐在宝座上腰以上的那个情形，那个火呢是他腰以下的那个情形。而且你近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四火五上面顶着的呢乃是个天，这个天的上面呢就是宝座，而且呢那个坐在有宝这个宝座的形象呢好像是蓝宝石。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意象啊不是太空船，这个意象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原来神的宝座呢从北方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这个以西结移动，所以以西结所看见的呢就是神的宝座。不过这个宝座呢不是在三层天那个不动的宝座，不是，这个宝座呢是一个活动的宝座。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的宝座是从北边来呢？因为如果我们都知道神的宝座是在圣殿里，如果神的宝座真的要来要过来的话，它应该是横跨沙漠过来的，意思是说它应该从西边来，它怎么是从北边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以西结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为什么？为什么神的宝座好像是很明显的是从北边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啊，他们是先往北走，然后呢我们说过横着跨着往西往东，然后呢到了土耳其附近，那么他再往南，所以呢这个大概是以色列人逃难的路径。你记不记得耶利米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逃难的时候，因为他们大批的被掳，所以呢有一大批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经过了伯利恒拉结的坟墓，那么圣经就用诗意的写法呢，就是拉结就哭他自己的儿女，因为这些儿女都被掳走了，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那么以拉结的坟墓呢是在耶路撒冷南边大概五英里的地方，但是呢拉玛呢是另外一个城市在那个北边。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诗意的说法，就是说虽然拉结在坟墓里嚎啕大哭，他的儿女不在了，他儿女被掳了，因为那个嚎啕大哭的声音太大的缘故，所以连远在耶路撒冷北边的一座城叫拉玛都能够听得见。所以以西结呢是用这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有一天以色列要被掳，被掳的情形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形容的情形，然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往北走，那么然后呢再往东，然后呢再往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以西结所看见的这个意象，所看见的这个活动的宝座，不是从西来的，是从北来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明显的，我们的神要让以西结看见了。虽然以色列人在那逃难，虽然以色列人被掳，他们先往北，再往东，再往南，不知不觉在他们没想到的时候，原来神的宝座是静悄悄的，是随着他的百姓。因着神的宝座是随着他的百姓，神的同在是暗中随着他的百姓，所以最后呢，当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看见那个宝座过来的时候，不是从西边过来，是从北边过来的。所以这个对于以西结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因为身为一个犹太人，尤其是祭司，他们知道的很清楚，一年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朝见神的话，他们不可以空手，他们一定要带着迦南土产，每年三次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殿前，换一句话说就是来到神的荣耀面前。那么大家都知道神的荣耀就住在至圣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要问什么是神的荣耀，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神的荣耀是个定点的东西，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把它 localize， 意思就是说今天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神的荣耀呢只有在至圣所，只有在圣殿，只有你每年三次到了耶路撒冷，你才能够找，你才能够碰见神的荣耀，或者说你才能看见神的荣耀。但是很稀奇，以西结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这个预言不光用话来说预言，以西结是借着他所看见的异象告诉我们说，本身这个异象就是一个很大的预言。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的荣耀是在一个定点，你能看得见，你能接触的那个，在地上，如果在地上有的话，那就是在耶路撒冷，那就是在圣山上，那就是在进到外院，然后再进到至圣圣所，最后进到至圣所。那么在神的施恩座，在施恩座，在约柜的上面，施恩座的上面，在基路伯的两个翅膀底下，你就看见荣耀。约柜是预表基督，那么施恩座，我想我们都知道，因着主耶稣的宝血，他把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知道约柜的上面就变成施恩的宝座。在这里呢，摩西能够与神相会，所以我们都知道，所有犹太人，如果你问任何的祭司，你问他神的宝座在哪里，他一定告诉你说是在约柜的上面，而且呢是在基路伯的翅膀看守底下。基路伯就是看守神的荣耀，叫神的荣耀不受亏损。那么神的荣耀呢就在施恩座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啊，在旧约，他们有在旧约好几次告诉我们说，约柜原来就是神的脚垫、脚凳。所以你来到神面前，你乃是来到神的脚凳前下拜。那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永远要记得，神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住在人手所造的会幕，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的。所以现在呢，等到他造好造的会幕，造会幕或者造了圣殿之后，他把他名字，把他的名片放在会幕或者放在圣殿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名片，这个他的名就代表神自己的同在，这个名就代表主自己的同在。所以每次以色列人呢，他们来到至圣所，用圣经的话来说，他们就是来到神的脚凳前下拜。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神仍旧坐在宝座上，不过仿佛他的脚非常的长，他的脚一直延伸，一直伸到地上，他把他的脚放在地上的约柜当作他的脚凳。所以你每次来到至圣所，你就是来到他的脚前。所以诗人才说，我们来到他脚前下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要经历神的同在吗？你只要来到神的脚前，你就来到他的荣耀。你在这里，你就应该能遇见神的荣耀。这是旧约，旧约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要敬拜神，你要到耶路撒冷。所以你记不记得？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和主耶稣谈话里面，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说是在耶路撒冷，我们说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山上。 然后主耶稣告诉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不在这座山，也不在这座山，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实来拜他。根据新约的圣经，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你不需要到一座山上去，现在你只要到你的深处，你用你的灵，用你的诚来敬拜神，你就直接的和他接触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以西结这里的荣耀是一个不得了的荣耀。这个荣耀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让以色列被掳，现在以西结到了加勒和加巴鲁河边，他还会经历神的同在吗？从前他如果要经历神的同在，他要在耶路撒冷，特别在侍奉神，在到了会幕里面，他能够经历神的同在。但是现在呢，他怎么经历神的同在呢？现在他有没有可能在经历神的同在？以色列人都被掳了，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神的宝座居然是活动的宝座。不错，神的宝座永远安定在天，没有人能摇动他的宝座。但是现在在以西结的观念里面，他完全叫他跌破眼镜。他从来没有想到，他如果想到宝座两个地方，一个是天上，一个就是至圣所。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他的百姓当他在那里漂流，往北走，往东走，再往南走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神的宝座是暗暗的跟着这些百姓，而且是保护着他们的百姓。所以以西结才看见那个异象，才看见那个神的活动的宝座居然是从北边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那不止如此，现在你不需要在耶路撒冷你能看见神的宝座，你就是被掳，你就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你看见了神的宝座。所以现在问题在哪？这里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就是天堂。天堂不一定在至圣所，天堂可以在加勒巴鲁河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观念你不要以为这是很小可的观念，就说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就说祭司来讲，他们是不可思议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懂得这个故事，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是个灵，今天我们拜他用灵来拜他，所以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东西能限制我们，很稀奇。不是这座山，也不是那座山，现在我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个哭墙，这个哭墙呢，他们呢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他们就可以到哭墙里去哭，可以去祷告，那么那个祷告一定得到答应的。所以呢，全世界的犹太人，他们有朝一日总得要想办法到以色列去，他们有什么愿望就把他们愿望放在哭墙里面，他们就可以听祷告了。所以你看见吗？他们要敬拜神，要神听他的祷告，最能听他祷告的是那片的哭墙。所以后来呢，这个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公司，他忽然灵机一动，他就告诉全世界的犹太人说，你们不必再到哭墙来祷告，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不必飞那么远，把你们所需要，把你们祷告的事项啊，用传真传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派人呢，把你的那个传真那个纸头就塞在那个缝里面，那么神就听你祷告了。所以你明白吗？这个是犹太，这个是犹太人，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无论在天涯，在海角，在巴西，在北半球，在奥克兰，无论在台北，在任何地方，你只要来到心里的深处，你只要呼喊他一声阿爸，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你从深处向他倾吐你有什么需要，你告诉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听我们的，你不需要到哭墙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神的同在不在天上，就是在至圣所。但是现在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那是空前的。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时候将到。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被掳？为什么以色列一直在铁蹄底下？等到巴比伦过了，又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又是这个又是这个这个又是什么？又是这个希腊，希腊过去又是罗马。那么你看这么多轮番的，仍旧在铁蹄的底下，所以看得很，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按理来讲，他们应该是按理来讲，这个一直是在被掳的情形。那么他们能不能经历到主的同在？ 就在他们还在罗马帝国被掳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整个的情形改变了。换一句话说，神的旨意并不像犹太人所想的，时候将到，有一天有一件事要发生。那个发生是什么呢？那个发生就是神的荣耀乃是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个活动的宝座。那这个活动的宝座特点在什么地方呢？非常有意思。这个宝座的特点呢，就是有四活物。这个四活物在圣经里面乃是指出最靠近宝座的生命。那么四活物是最活的，因为在原文呢没有物，只有活，表示这些东西活得不得了，充满了生命。你越靠近宝座，你越被生命充满；你越远离宝座，越容易充满死亡。所以呢，这个四个宝座，四个活物代表什么？是代表靠近宝座的生命。那我问诸位，最靠近宝座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当然是基督的生命。那感谢主，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有一个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因为他是最贴近宝座的，他是最靠近宝座的那个生命，那是很清楚，那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这里有四个脸，有人的脸，有狮子的脸，有牛的脸，还有老鹰的脸。这就是我们每次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看见有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是王，是狮子的脸。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任劳任怨神的仆人，牛的脸。你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人的脸。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是老鹰的脸。你知道老鹰呢有一个特点，老鹰的特点有两个。第一，他从天降下，他仍旧在天，速度快得很。你明明看见从天降下，等一会儿你看见已经在悬崖上面。主耶稣说，我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在神所有创造的万物里面，只有老鹰的眼睛是可以直接看太阳的，而且眼睛不会被销毁。所以只有主耶稣父怀里独生子，他能把神表明出来。所以你约翰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如果我们瞪着眼睛看神的，我们眼睛一定瞎了。但是老鹰的生命是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唯有他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这个活动的宝座乃是借着宝座前的一个生命把它带到各地的。有的时候在空中它因为有翅膀，有的时候在地上，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但是很有意思，无论这些活物到什么地方，天就被带到什么地方。无论他们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因为他们上面所托住的乃是神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在哪里看见荣耀，无论主耶稣到什么地方，你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现在你能够知道，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活动的宝座，他无论到哪里把天带到哪里，他无论到哪里把神的宝座，把神的权柄带到哪里。我们的主无论在哪里，天国就临，国度就临到，他赶鬼，鬼就听话，他医病，病就得着医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吗？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很清楚，你看见这是个预言，告诉我们说时候将到，有一天有道成肉身的一位。那么你知道支搭帐幕在人中间，这个就指着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现在你能明白，基督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会幕，就是我换个荣耀就在这个会幕里，就在这个圣殿里面。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降生到这地上，他完成救恩，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你明明看见，无论我们的主在那里，这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象。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的主他五旬节他叫教会诞生，所以呢他是元首，我们是他的身体。 不错，我们的主就是神的殿，叫神能够得着安息。但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教会乃是神的殿。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教会应该叫人能看见宝座的地方。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不是这座山，也不是那座山，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别的地方。现在呢，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些人如果真的是靠近宝座，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活物所代表的。那么教会现在有一个使命，教会的使命就是基督当时的使命。主耶稣在地上的，他借着玛利亚的身体，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人都看见神的荣耀，他都把天带到哪里。那么根据使徒行传，主升天了，主耶稣仍旧做事。现在呢，是借着一个奥秘的身体，就是教会。当初他怎么借着玛利亚给他身体在地上给把天带到各个角落，现在呢，他借着基督的一个奥秘的身体，就是教会。无论你到纽西兰，无论你到大溪地，无论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你到什么地方，两件事：第一，你把天带到那里；第二，你把神的宝座带到那里。这个世界没有人知道天堂怎么回事，看看基督徒，看看教会，看看这些靠近基督，看看靠近基督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事。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是把天托在上面。这个天是到处可以动的，这个不是要爬到天上去的那个天，这个天乃是地上的天堂。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次，这个戴德森弟兄他的这个媳妇，那个时候他们几个人在中国，刚好是到八国联军全匪之乱的时候。那个时候非常非常乱，他们受尽了很多的逼迫。那么后来呢，这个戴德生的这个媳妇就写了一个日记，就记录那个时候所经过的情形。他说：“我们真是很感谢神。”他说：“有四天之久啊，我们与天上的父神有最亲密的交通。虽然就是外面来说，我们经历了最大最大的痛苦和折磨。”然后他讲了几句话，非常宝贝。他说：“我们分不清楚那四天，我们到底是在天上呢，我们还是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没有苦难，不是没有悖论。按照如意的算盘，你应该在耶路撒冷侍奉神，你没有想到今天你在加巴路河边。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问题在这里，你看见吗？今天这个整个活动的宝座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就把天堂带到什么地方。无论主在哪里，主的宝座在哪里，那个天就在哪里。所以今天呢，无论是在空中借着翅膀也好，无论在地上是借着轮子也好，你无论往什么地方去，你看见吗？这是一个活动的宝座。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活动的宝座是基督。等到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他就借着他奥秘的身体，活动的宝座乃是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讲以西结的意象呢？以西结第一章的意象，那一个应验根本就是在心里。所以整个的意象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预言。在这里我们有一点要记得，就是教会本身是没有荣耀的，我们不过是托住天就是了。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人远远的看见人看见那个荣耀，因为荣耀不是我们，荣耀乃是坐在宝座的那一位。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看见基督坐在宝座上，无论到什么地方，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不是头，只有基督是头。所以你看见这里就有神的荣耀，你看见这里就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彩虹所以能发出光辉，不是因为它自己，不是因为水滴本身有光，我们没有光的，但是等到光经过我们的时候，那么荣耀就显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神要借着一个身体，那个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所得着的身体是神借着玛利亚给他的那个身体。结果无论他到哪里， 荣耀到哪里，无论到哪里，天就被带在哪里。但是今天他已经升天了，我们的主义升天了，他的身体仍旧在地上。这个身体不是玛利亚给他的身体，是他自己用宝血买来的，是那个奥秘的身体，就是这座教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像月亮一样，没有光，没有光的，没有荣耀的。月亮的光都是太阳的光，当月亮向着太阳敞着脸，它吸收太阳的光，在反射月亮的光。窗前明月的光不是月光，是太阳的光。我们是没有光，我们是没有荣耀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乃是反射神的，乃是反射神的荣耀。我们最多就是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就能把天堂带到哪里，我们就能够让人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当许多人在监狱里面，当许多人在医院里面，你去看望他，你的使命，人家看见就是一个活动的宝座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一面给人看见神的权柄在，他的宝座在这里，另外一方面给人看见说，这就是天，这就是天堂，这是人间的天堂。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的使命。弟兄姊妹，我相信说等到我们有一天到天上去，大家都能看见神的荣耀。但是今天为什么基督的身体留在地上？因为基督必须借着一个身体才能够完成他的使命。他当初如何借着玛利亚的身体，他今天要借着奥秘的身体。所以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身体是充满生命，它是个 organism， 它是个生机体，是个充满生命的。所以就像活物一样，只要是活在神的宝座前。所以就是秘诀在什么地方，很简单，我们是不是活物，我们是不是贴近宝座的，我们是不是与主交通最亲密的。如果是的话，一定是充满生命，不是个技巧的问题。曾经从前有一班人呢，他说我们需要喊，我们需要喊几个字，然后呢我们就在灵里。弟兄姊妹，不是技术的问题，你喊得再大声也没有用。传道人可以告诉你说，传福音的时候啊，什么时候你喊得越大声，越不证明你是，越不证明神与你同在。就是因为没有神同在，所以你拼命大喊。所以如果你真的有神的同在，你轻微一声圣灵微小的声音就能够征服人。所以弟兄姊妹，不在乎声音的大小，不在乎频率的高低，不在乎你的方法。今天的难处就是教会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没有试靠近神的宝座。如果你真的来到贴近神的宝座，你不怕你没有生命，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你不怕你不活过来。所以你看见吗，就是这些活物带着天到每一个角落。所以感谢主，为什么有轮子呢？感谢主，因为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能够把神的旨意，把神的天堂，能够把神的宝座带到任何一个地方。那么不止如此，我们有翅膀就证明说我们是属天的，我们可以在空中飞翔。它不光是贴近地，有的又在地，有的又在天。所以弟兄姊妹，你有轮子也有翅膀，证明说基督徒是两栖，基督生活是两栖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是两栖的生活。有的地方教会就等于社会，全是地上的。但是不要忘记，教会是又是地上的又是天上的，他所过的生活是两栖的生活。所以有轮子，同时呢也有翅膀。所以感谢主弟兄，但是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就是叫人能看见神的荣耀。那第一次圣经用一幅图画告诉我们神的荣耀的形象是怎么回事，它是彩虹的形象。所以弟兄们，整个的荣耀的秘诀内容就是做宝座的那一位，不是我们弟兄姊妹，是那个蓝，这个宝座，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坐在宝座以上的仿佛人的形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就指着我们的主说的，他的腰以上充满了光耀的金晶，满了神的信息，然后呢腰以下就像火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火，所以教会乃是完全被他接近的，教会是不容许有任何污染，社会可以，不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哪里有教会，哪里就一定有火。那个火不是我们放的火，那个火你看见，因为我们的主他的圣洁就像火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在教会里不怕不认罪，如果这是教会，你在教会里面你不怕这里没有让人不觉得有天堂，因为弟兄姊妹，你看见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神的荣耀就被带到什么地方。所以我在说以西结第一章根本就是个预言，这个意象本身就是个预言，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意象，根本就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也应验在教会的身上。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从第一章开始你往前看，你就知道教会的前途是什么。所以我想明天晚明天早晨十点钟我们继续的往前看，我们要从以西结的预言里面来看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教会的前途到底在哪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愿深深地把这些话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做梦